弟兄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来看《创世纪》第三章。三章呢是非常重要的。每当我们讲到人的堕落，会引用第三章，它记载了人第一次堕落，把罪带入这个世界。我们也会引用第三章来讲解上帝的恩典，因为我们在第三章看见人的堕落进入悲惨的境况中，上帝并没有任凭人灭亡，反而宣布了他恩典的拯救的计划，福音的应许，要拯救他的百姓，脱离罪恶，赐下一位救主。那么在创世纪第三章，它是非常重要的。不了解人的堕落，就不会真正了解上帝的救赎。在创世纪三章第一节，我们看到那里写道，耶和华神所造的，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诡诈。蛇对女人说，神岂是真说，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这里记载了人遭受了魔鬼第一次的试探。魔鬼以蛇的样式出现来试探人。魔鬼堕落之后，他的工作，他的目标，就是要破坏上帝与人之间的团契，破坏人与上帝的交通。不仅如此，他也要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和谐。这里特别写到，蛇比一切的活物更诡诈，更狡猾。它意味着他用欺骗的手段来达到一个目的。他的目的在第一节说，神岂是真说。魔鬼的目的就是要颠覆上帝的主权，攻击上帝的话语，扭曲上帝话语的真实。神岂是真说，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这句话是非常严重的，要扭曲上帝话语的真实，而扭曲上帝话语的同时，就是在攻击上帝的本身，攻击上帝的良善，攻击上帝的智慧，攻击上帝的慈爱。撒旦的意思是说，上帝对你们不好，上帝没有尽最大的努力使你们得益处，上帝没有供应你们的需要。你看到了吗？魔鬼把神描述为那个大煞风景的存在，意思是说，神的存在破坏了我的乐趣，我要吃点好吃的，神说不可以，我要做一件事情，这件事对我有益，神说不可以。那么神在魔鬼的描述里面就变成了一个煞风景，破坏我人生乐趣的这样的一个存在，这个就是魔鬼的邪恶。当一个人在基督里得救，他不再相信上帝是良善是慈爱的，就是扭曲了上帝本身，扭曲了上帝的良善，扭曲了上帝的慈爱，扭曲了上帝的智慧。我们总认为上帝的话语对我们的要求并不能使我得到乐趣，并不能使我得到益处，不能使我受益，而这样的想法本身就和魔鬼在这里去试探人是没有区别的。我们感觉上帝对我们所有的要求都不重要，上帝吩咐我们所行的也不重要，而这样的想法就和魔鬼在这里试探是一样的。我们认为读经不重要，祷告不重要，我们认为礼拜也不重要，教会生活也不重要，这个就是人的想法。人认为上帝所吩咐的对我是没有益处的，我想做的事上帝不让做，我不愿意做的事上帝非让我去做。人喜欢什么，自己去分辨善恶，自己去分辨善恶的时候，认为上帝讲的所有的话语都是不重要的， 上帝讲的所有的话语对我是没有益处的。上帝讲的所有的话语对我来说是一种约束和捆绑。三章一节的这种扭曲对上帝的攻击是非常邪恶的。我们和魔鬼的想法没有什么区别，我们对上帝的话语，对上帝本身有了一种颠覆，总认为上帝的要求对我而言是一种捆绑，是一种约束，这就是罪所带来的邪恶。二节说，女人对蛇说，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，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，神曾说，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蛇的女人说，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，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知道善恶。在这里，当女人将神的话语进行一些篡改之后，蛇就抓住女人的漏洞说，你们不一定死。这个不一定死和必定死差距太大了。根据圣经来看，这是第一个否定审判的教义。魔鬼的这个意思是说，神的话没有完全错，他没有说神的话是错的，他说你们不一定死，做出了一个异端性的解释。这个异端性的解释是非常可怕的，神的话是绝对的，到了魔鬼这里呢，不一定死。我们认为没有上帝的话，我们是可以活着的。家庭里面没有上帝的话治理，家庭依然可以继续。不是这个样子吗？是这个样子的。没有上帝的话，我们的生活也过得很好，我们的工作也很正常，我们的夫妻关系依然可以继续，我们的孩子依然可以长大。我们认为没有上帝的话，我们依然可以活着呀，而且活得很好。人被造的时候是相信神的话而活着，堕落之后人就曲解上帝的话，相信魔鬼的谎言，没有上帝的话也是可以活着的。没有上帝的话语，我们依然过得很幸福。这样的解释是一种异端性的解释，是非常可怕的。我们也用我们的经验来证明，没有上帝的话我们活得也不错呀，没有上帝的话我们活得很舒服，没有上帝的话我们也没有遭遇什么问题。在这种认知和经验当中，我们就和撒旦的想法没有什么区别。五节又说，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知道善恶。当这个女人接受谎言的时候，这个果子就变得不再一样。谎言引诱了人的欲望，使人骄傲。当一个人接受谎言的时候，他看事物的眼光会发生变化，他看事物的眼光和从前是不一样的。当这个女人从前接受上帝话语的时候，她对那棵树是有躲避的，现在在谎言之下再看这棵树的话，好作食物悦人眼目，且是可喜爱的，使人得智慧，摘下来就吃了。当你接受虚假的观念的时候，接受虚假的话语的时候，你就认为这样很幸福。家庭中没有上帝的话语过得很幸福，我们的欲望也这样理解和认为，因为谎言刺激了我们的欲望。五节最要命的一句话在哪里？你们便如神就知道善恶。这句话的挑战性有多大？刺激了人的欲望，人就认为 世界，神并不是神，可能还有另一个世界。撒旦啊，玩弄人的想象力，在另一个世界里面，人是神，人在那个世界里面拥有最高的权威。我们也幻想这个世界没有神多好，这个世界没有教会多好，这个世界如果我是掌权者，我是绝对的存在者，这个世界我可以发号施令，这个世界我可以做王做主的话，该多么好。这些幻想，这些想象力都已经被罪所扭曲和玷污。我们每一天有太多的幻想，以幻想为食物把它吃下去。我们多么希望自己可以做神，自己可以做主，自己可以分辨善恶。范特尔解释堕落是什么？自主，宣布自己是自己的主人，宣布自己是自己的法则。堕落体现了人要自己做神，吃了善恶果就如神一样呀，我可以在我的生活领域当中自己做王，我的生活法则是我自己定的，我在我的地盘当中我做主，谁能够管控我呢？一个人背离上帝话语的时候，他的观念里面好像在宣告自己像神一样能知道善恶，像神一样能主宰自己的人生，这个就是罪，这个就是堕落的本质。背叛上帝就意味着宣布自己成为主人。我们看见人在伊甸园没有信赖神，没有顺服上帝的话，没有尊重上帝的领域，反而依靠自己错误的感觉，错误的理性的判断，接受了撒旦虚假的逻辑，是多么可怕的事情。今天我们也是如此，不相信神话语的真实，不相信神真的良善，不相信良善的神赐下良善的法则和话语，我们不接受这样的逻辑，我们反而接受撒旦的逻辑。撒旦的逻辑是什么？神对你们不好，神约束你们，神如果真的爱你们就不应该给你限制。撒旦的逻辑是说，你可以没有上帝的话，你没有上帝的话依然可以活着。撒旦的想法是什么？他的虚假逻辑是哪些？你可以离开神，自己做自己的神，依然活得很幸福。这不是真理，这是撒旦的逻辑。撒旦的逻辑是讲得通的，但是与真理是冲突的。到了第七节，我们看到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，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，便拿了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。女人吃了果子，把果子给了男人，男人吃了，眼睛就明亮了。他们真的知道什么是善恶，他们有了羞耻，他们有了诡诈，他们有了自私。八节，天起了凉风，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，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，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。耶和华神呼唤那人，对他说，你在哪里？他说，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，我就害怕，因为我赤身露体，我便藏了。我们看到在这里次序一团糟，神造了男人，他爱他的妻子，他们一起带神管理受造物，拥有受造的次序，在这里一切都颠倒了。这个蛇呀，诱惑了女人，女人又拖住男人，他们一起来抗拒神。 当他们躲避的时候，死亡就出现了。他们和那位赐下生命的上帝分离了。我们说亚当还没有死啊。第四世纪的神学家奥古斯丁就写道，有人问神用来威胁他们的是哪一种死亡，是身体和灵性的，是第二次死。我们的答案是这一切都包含在内。神在其中所包括的不仅是第一次死的死的第一部分，灵魂失去神，就是灵性上的死，人躲避神，向神是死的，也不是只有后者，即灵魂离开身体，而且也包括第二次，就是最后的死亡，永恒的死，和之后的一切，必定死，在这里就完全体现出来，最导致和上帝关系的破裂。这个破裂是什么？躲避上帝，与神亲近的画面一去不复返。躲避上帝的面是罪的结果，是对上帝背叛的结局。躲避上帝的这种罪的影响，深深的影响了上帝的子民。我们为什么逃避上帝的话语？为什么不想透过祷告门之道接近上帝？我们为什么不想让上帝的话在我们生命当中成为唯一的法则？堕落之后的影响，就是要躲避耶和华神的面。人已经失去了和上帝的亲密度。没得救之前，我们是根本不认识上帝；得救之后，对上帝赐下蒙恩的法则与他亲近的这些要求，我们根本不理会。这就是逃避上帝，逃避耶和华，这就是背叛。所以说，弟兄姐妹，你知道什么叫躲避耶和华吗？就是对上帝所赐下的蒙恩之道一概不理会。生活中、信仰中，没有与上帝亲近的媒介，这就是躲避上帝。耶和华说：“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？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？”那人说：“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，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，我就吃了。”耶和华神对女人说：“你做的是什么事？”女人说：“那蛇引诱了我，我就吃了。”前面与神的关系破裂，下面人与人的关系也破裂了。这种方式是可笑的，是可怜的。谁说：“莫非你吃了那树上的果子？”亚当啊，没有自我反省。他说：“你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是他的错。”那个女人又怎么说呢？是那蛇引我，是你造的蛇，不是我的错。这就是违抗上帝常见的一种结果。人不为发生的事来担负责任。我们所犯的一切错都是别人的错。换一种方式说，罪人的结局是什么？为自己的罪恶和羞耻进行自我辩解。亚当指责夏娃，为自己辩护；夏娃指责蛇，也为自己辩护。而自我辩解是一种偶像崇拜。自我辩解是透过自己的方法来拯救自己。为什么在这个家庭中许多的争吵，在人与人之间有处理不完的争端和问题？因为有一个偶像崇拜，深刻的爱着自己，不承认自己的罪。所以说自我辩解，它是一种对自我的崇拜，不为自己的罪感到羞耻，反而为自己的罪 进行辩护。在20世纪初，伦敦的《时报》的编辑邀请了数位的知名作家来写一个稿子，这个稿子的题目是世界哪里不对劲以这个标题来撰稿。有位作家，他的名字叫柴斯特顿，回复说：亲爱的先生，是我，柴斯特顿敬上，就结束了。这个世界哪里不对呢？问题是我。而这个观点就反映了基督徒的观点。这个世界为什么那么糟？这个家庭为什么那么糟？我的问题。家庭为什么没有孝顺？家庭为什么没有信仰生活？不是妻子不顺服，不是孩子不顺服，不是自己没有能力，就是我的问题，懒惰，不想尽责任，不想殷勤，愿意安逸现状，愿意在这种醉生梦死的生活当中继续下去。我们应该说，一切的问题都是我的问题，自我辩解是家庭吵架的最大的问题。但是有谁会承认这个家里哪里不对劲？我的问题，没有借口，我的问题。到了14节，我们看到耶和华对蛇的审判：你既做了这事，就必受咒诅，比一切牲畜野兽更甚，你必用肚子行走，终身吃土。我又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她的脚跟。在这里宣布了魔鬼的结局，也宣布了关于罪人的救恩。3章15节是伟大的经节，它包括了后面圣经所有的内容。清教徒约翰·欧文说，3章15节是关于罪人得救的整个教义的萌芽。上帝没有任凭人继续活在罪的悲惨当中，只能赐下了一个应许，应许是恩典之约的种子，在神学上这里被称为恩典之约。亚当因着犯罪破坏了第一个约，神学上称为行为之约。上帝有恩典，有怜悯，神没有任凭人继续的在悲惨当中活着，上帝屈尊自己，立下一个约，这个约呢，神学家称之为恩典之约，为他的百姓提供了救恩。3章15节就是恩典之约的萌芽、架构、种子。而这个立约，你会发现是上帝出于自己的美意，主动与人立约。上帝把亚当找出来，上帝说：我又要叫你们彼此为仇。主权是出于耶和华的，而恩典之约的展开是非常的宽广的。随着后来上帝以挪亚立约、与亚伯拉罕立约、与大卫立约，还有与摩西立约，到了后面的新约都包含在3章15节的这个架构里面，甚至说3章15节之后所有的经文、历史事件都是恩典之约的展开，像一幅画卷一样不断的打开，展现这个画卷的全貌。而3章15节一直到启示录22章都是上帝 恩典之约的展开，是上帝在进行他救赎的计划。没有这个应许，人就没有盼望；没有这个应许，人就不知道恩典是何物；没有这个应许，人就活在罪的悲惨中，永远没有盼望。那么在35节也同样告诉我们说，女人的后裔要战胜魔鬼，而魔鬼他的后裔也要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。这种张力并非是永远的，因为最后女人的后裔要伤魔鬼的头，魔鬼最终是被打败的。在《耶稣受难记》这部电影里面啊，不管这个电影它有什么长处和弱点，在电影开始的一幕，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是非常的痛苦的，那一幕是令人难忘的。耶稣正在祷告的时候，一条蛇爬上他的肢体，耶稣猛地站起来，将他的脚踩在蛇的头上。而这一个象征的表达是出于创世纪第三章，耶稣要借着钉十字架来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，耶稣要透过最终的审判要把魔鬼扔到审判的这个处境当中，让他永远活在上帝的审判之下。3章15节，我这里说又对女人说，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，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，你必恋慕你丈夫，你丈夫必恋慕你。堕落的后果呢是非常悲惨的。女人呢总想控制丈夫，这里是有恋慕，这个恋慕呢它不是谈恋爱的意思，这个恋慕就如同在创世纪第四章那里所写的，他必恋慕你，你却要制服他。啊，罪服在门前做什么事情，就是要恋慕你，控制。堕落之后，男人和女人之间啊，就没有了第二章所描述的那样美好。女人总想控制丈夫，而丈夫呢，总想用一种野蛮的力量来控制自己的妻子，因为双方都有罪。女人用她的方法来控制男人，男人身体上比女人更强壮，就痛殴自己的妻子，婚姻的关系就破裂了，罪腐蚀了所有的关系。你会在第三章之后可以看到杀人的事件发生，一夫多妻制发生，种族的灭绝，强奸，各样的事情都在发生。所有事件的发生好像都在宣告，我就是谁。男人和女人之间没有了爱，有的是什么呢？自私。每一个人都想像神一样存在，每一个人都想自己做自己的主人，管控对方，羞辱对方，虐待对方，没有了爱。他们之间的爱就是爱自己，彼此爱自己，索要向对方索取自己所需要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家庭中的争端从罪的角度而言是正常的，只要活在这个世上，家庭里的这种争端和争吵不会减少，都是为了自己，为了自己的家，就像定时炸弹一样，随时会爆炸。17节对亚当的审判，你既听从妻子的话，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，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，你必终身劳苦，才能 从地里得吃的，地必长出荆棘和蒺藜来。你要吃田间的菜蔬，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直到你归了土，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，你本是尘土，仍要归于尘土。罪不单影响了与神与人的关系，罪也让整个受造界无法正常的运作，受造界也伏在上帝的咒诅之下，而亚当男人的生活就变得艰难。男人对家庭生活的承担是一个几乎无法担负的责任，地不再效力，终身劳苦，汗流满面才得糊口。你看教会的弟兄们，好多弟兄是承担家里全部的经济责任，因为妻子是全职妈妈，没有上班，弟兄就需要很艰难的来供应家庭的生活。虽然今天我们不在一个农耕的社会进行农耕，但是你也发现我们所有的工作都在这个经文的范畴里面。我们可能工作一年结果没有发到奖金，我们工作了一年没有达到预期的回报，我们家里面各种的开销多得不得了，若是没钱的时候孩子生病，若是贫穷的时候各种需要钱的地方就来了，每一天都被这些经济的重担、生活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。这就是荆棘，这就是蒺藜，你付出汗水得不到回报，你感觉自己的财富要多起来了，可是生活中各样的需要又把你的财富给耗尽了。不仅如此，人还要面临死亡的笼罩，人的命定的结局要归于尘土，神用死亡的刑罚扼杀人愚昧的愿望。死亡是上帝让人向他呼求拯救的一种刑罚，没有人可以逃避死亡，罪带来死亡，所有的死的方式都是一个媒介，罪的刑罚就是死亡。3:20，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，因为他是众生之母。耶和华神给亚当和他妻子用蹄子做衣服给他们穿上。在前面我们可以看到，犯罪之后他们有了隐藏，有了罪，他们懂得何为羞耻，他们就用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了裙子。这是整本圣经人类历史首次自我拯救的一种方式，用自己的方法，用自己的功劳来拯救自己，来除净罪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以赛亚书说，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，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，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，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。人自己救自己是笑话，一个落水的人他能够抓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带上岸来吗？是不可能的。上帝在这里也告诉我们，人是不能救自己的。上帝用皮衣你想哪来的皮子，就一定要流血。第一头动物的牺牲是犯罪之后，在圣经的这个阶段当中没有献祭的体系，到后来才有祭司献祭的体系，如何去献祭。那么上帝知道他们需要被遮盖，他们的罪和羞耻是需要被遮盖的，上帝就杀了第一头的动物，流血牺牲的方法来表达救赎的意义。在漫长的这个历史当中，从第一个动物牺牲到耶稣基督的降临，我们可以看到约翰说 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，借着耶稣流血的牺牲，他的死，我们的罪被遮盖，我们的羞耻被解决，因为他代替我们死。羊羔是不能这么做的，那是一个预表。那么在三章的结束的时候，一头动物的死亡遮盖了男人和女人，在描述将来的事，指向最高的牺牲，耶稣基督为除掉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面。最后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了伊甸园，他们不能回到那个漂亮美丽的园子，他们就在这个世上受罪的咒诅。弟兄姐妹，在第三章当中，你有没有晓得罪的本质？你有没有看到罪的影响？你有没有看到罪所带来的悲惨？你有没有看到上帝的恩典？神没有任凭人继续的在悲惨当中沉沦下去，而是伸出他的手，阻断了罪的影响。他要赐下女人的后裔，透过耶稣基督的死，解决罪对我们的影响，遮盖我们的羞耻，除去我们的罪。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来感谢你，求你透过圣经向我们说话，让我们看到人被罪影响之后，人是盼望自己成为神，盼望自己成为法则的制定者，自己是分辨善恶知识的主体，人是何等的可恶，像浪子一样脱离父亲。我们就像浪子一样脱离你的管理，我们有罪，我们在悲惨当中却不认识自己。主啊，让我们在悲惨当中看到罪的可怕，看到罪对我们的摧残，使我们愿意回到你的恩典中，愿意在恩典中，在话语中重新被更新被建立，使我们能够在恩典当中一天心思一天，在恩典中常常向你呼求，求你帮助拯救我们。愿主怜悯罪人，怜悯我们。感谢主，奉耶稣名祷告，阿门。